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股神巴菲特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写了一封公开信哈、啊，给这个他公司的股东 Berkshire Hathaway 哈、啊，伯克夏海瑟威公司这个股东，宣布他今年年底呢就正式卸任公司执行长这个职务了哈。这个自从1965年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个自己投资公司 Berkshire。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职务，执行长职务，长达60年啊。那么今年他已经95岁高龄了，所以呢，礼拜一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年底将会正式的，卸任啊，同时呢，将会很快的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淡出啊，他是说他将继续每年呢，利用感恩节，私人信函的方式呢。继续持续的投入慈善事业和股东互动，同时他也强调了说，我不是离开，而是转换角色啊。所以这个巴菲特的卸任呢，值得讲一下，原因就是说他的这个一封信呢，实际上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啊。他是，从对这个价值投资的坚持到慈善捐款，这个遗产分配的延续。然后他自己本人的传奇的故事，其实早就已经超过财富本身了啊！就像他在这个公开信当中写的，他说：“最好的投资不是在股市，而是在人生。”
是，其实，在巴菲特这60年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巴菲特的这个投资金句。那他这个作为股神的存在哈、啊，也让很多人就是在，特别是这个在股票市场上的这些朋友们，都觉得真的是仰望的一个人物。那今天他宣布出来，就是他要沉寂一段时间，在他这个信里面哈、啊，就是说他要转到后面。原因是第一，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年纪95岁了。然后他说，虽然我现在就是身体还很好，就是走得慢一点，然后看东西慢一点。可是呢，作为一个95岁的老人哈，然后每天跟着自己的同事、年轻人们一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个状态其实他还是蛮喜欢的。但是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成熟的企业，他总是要面对这个人员的交替。那其实他也已经早就给自己选好了这个接班人，但问题是，如果他持续的在前台，那这个接班人这个Greg。Abel 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走到前台。当然这个 Greg Abel 自己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这个不断的在通过实际的工作得到了一个巴菲特的信任，而且呢他的这个投资理念还有他的这个投资做法也传承了巴菲特的这种理念和这个公司的整个的这个经营的方式。所以现在呢，巴菲特准备走到幕后呢，从2026年开始呢，也是要把这个 Greg 呢推向了前台。那当然，现在63岁的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高阶主管，其实他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指定要做这个接班人了。那而且呢，巴菲特在信中呢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高的评价，就是说他不仅满足了我对他的这个高标准期待，更超越了他，所以他觉得把这个公司呢交到这样的一个人手上呢，他也是觉得非常的放心。
嗯，其实今年5月份的时候，巴菲特就已经宣布他年底要卸任了。当时我记得还在今日话题当中做了一期节目哈，然后还介绍了他的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接班人，阿贝尔，然后聊了一下这个情况哈。那现在呢，他就等于是正式宣布了。而且呢，巴菲特每年啊，他给自己的这个公司股东的这个信函已经变成了他传奇的一部分了。因为他的这个股东信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哈，就是说他不仅是有这个整体的经济的分析，有投资的建议，同时还有一些他的这个格言，还有他自己的一些随笔或者对人生的这个思考和感悟啊，然后呢他都愿意分享出来，同时他也会报告一下公司旗下的。不管是铁路啊，是能源业务啊，是零售商店啊，或者是什么投资的一些经营的情况等等。那么据说是阿贝尔啊，就是他的这个接班人啊，也表示了，他说他接任之后也要延续这个传统啊，每年他会自己亲自撰写这个年度的信函给股东啊，所以呢，这是一部分。另外呢，就是在 最后的一次巴菲特这个年度给股东的这封公开信当中呢，他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表达了一些怀旧的这个怀旧的心情嘛，回忆了一些以往他的这个好朋友啊，从小在一起的这个伙伴啊等等啊，所以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他同时在信里头他经常是这样子，就在信里头表达一些对美国的爱国的情怀啊，尤其是对他出生而且一直居住的这个奥马哈这个地方呢，他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啊。他在这个信中还专门提到了说美国中部，就他出生和生长的这个地方，他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出生、非常适合养家糊口和建立事业的地方啊。他就这么说。那么最近呢，他的这个公司呢对美国国债表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来。他这家公司信不信由你哈，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规模今年一度超过了美国联储会，到今年九月份，他的公司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了。那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比投资在美国国债上更稳妥的投资的渠道。当然，他旗下拥有很多家喻户晓的一些大的公司。Geico， 比如说这个 Geico， 保险公司，比如说 Dairy Queen， 这个是一个奶制品公司，然后有 See's Candies， 这个是糖果公司，然后有 Fruit of the Room， 这个是服装公司，有可口可乐公司，有 NetJets， 这个是私人飞机的租赁公司等等，还有刚才所说的能源公司啊，铁路的这个运输公司啊等等啊，他这个旗下好多的公司，他都有股份。但是呢他还是持有大规模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同时他也建议在信中呢也建议投资者啊，他说美国在分配财富方面是反复无常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贪婪的，而且你看上去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也劝投资者说还是应该记住而且要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最大限度的增加了你们的增加财富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信当中呢，待会儿我们可以稍微的探讨一下，分几个层次，分几个层面稍微的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在这里头有很多人生的感悟和愿意跟人们分享他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礼拜一的时候啊，这个股神巴菲特这个在官网上啊，在他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这个官网上呢，就发表了一封给这个股东啊，公司股东的一封信啊，就说了是这是他的最后一封给股东的正式的信件了，以后他就不再写这个年度报告了，也不会在股东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了啊，他要安静的离开啊。那么这封信算是一个告别信吧，因为他就等于是正式的辞去 CEO 的这个职务了，当然要到今年年底。他掌控，刚才说了，掌控这个公司超过60年。最初的时候他是收购了一家纺织公司，这家纺织公司名字就叫这个 Berkshire Hathaway 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名字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从一家纺织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横跨保险、能源、制造、铁路的这个巨大的一个投资集团，市值超过了上万亿啊，1万亿，现在他等于是要交棒出去了。那么这个呢，算是他公司就是交棒的这么一部分，也就是去个人化的一个开端啊。他认为说，未来的20-30年里边，可能还会出现一波一波的人来接替他的这个指挥棒，引领公司呢进入新的篇章。
是，其实巴菲特写这封信里面呢，有一些内容呢，我真的觉得挺感慨的，因为他在这里面说啊，他说真的是很感恩一切生命当中一切的给予，然后也很感恩，特别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惊讶，然后也很感恩，就是自己能够 很如此幸运的活到这个95岁。那在他年轻的时候哈、啊、他真的不敢想象会是这样的这种事情，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活这么久。但是当人呢活到95岁，回头看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的时候呢，其实他给予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不要被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要让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把自己压倒，而是回头去看看自己的这些错误，哪怕你能够从你犯过的错误当中学到一点点什么，或者是总结出来一点点什么样的经验的话，那这个错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也都是人生的礼物。其实我觉得，而且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生活呢？就是想想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给自己写一个什么样的追悼词。那如果你想你的追悼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要就要按照这个上面的这个你想要达到的，然后去实际过好你每一天的生活。看起来就是说这些真的非常非常成功的顶级大佬们，他们的这个理念都是一样的哈，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去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95岁的老人，然后叱咤这个股坛这么多年，有了累积了这个上万亿的这个资产，而且他的这个公司在过去这60年里面，整个的这个涨幅是500多万倍，超过 S&P 不知道多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也经历过很多的失败，有的时候他的股票，比如说在这个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股票也下去了，也跌下去了40%。可是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就让他重新回来，不仅回到原来的这个同等的水平，甚至还超过。所以就是说，每一次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去学到更多的经验，给自己更多的课程，可能是他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验。
嗯，而且在信当中呢，他也说了，他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啊。他在信里头说了，他说首先活到他这个高龄啊，需要大量的运气啊。他形容这个幸运女神，虽然难以捉摸，但是他对世人的眷顾也不公平。而且呢，富人所拥有的这个福分啊，是一般的人所没有的啊。他确实是承认，他说极不公平这个字眼是最贴切的。他说许多情况之下，我们的领导人也好，我们的这个超级富豪也好，得到的运气远远超过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但是呢，他说他们，他没有说自己啊，没包括自己，他说他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老是强调这是自己的能力，这是自己的这个努力所造成的。但实际上呢，他说这个实际上有许多运气的成分在里边，有许多不公平的运气在里边。他就说了，包括我自己啊，他在信里头说，他说这个有钱人总是赢在起跑线。他说他自己也承认啊，首先有很多家族的继承人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终身享有经济独立和财富自由了。那其他的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从小就饱受磨难啊，而且更惨的是，如果要是身心患有疾病的话，那可能他们就失去了这个上天的眷顾了，他们就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经济独立，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财富自由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自己特别感恩啊，自己特别感激这一点。他就自己回顾了一下，他说生于1930年，健康智力尚可，而且出生在一个美国的白人家庭，而且还是个男性啊。所以呢，他说这个本身我就是已经相当幸运了，1930年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是非常幸运的。他说我有几个姐妹跟我一样聪明，性格甚至比我还好，但是就是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她们的境遇和我就截然不同啊。这个因为这个是有过去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男女的差别不同啊什么的所造成的啊。所以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逐渐的对这个事情呢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感悟啊。他说尽管现在我今年85岁，但是每周5天我还去办公室工作，和一群他说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同行啊同僚啊 一起工作啊，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本身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啊，所以呢他在信里头啊就是等于是又给大众灌了一点这个叫做心灵鸡汤吧。
对，但是我觉得他，我最喜欢他的这段心灵鸡汤是说，他很高兴的说，他对自己人生的下半程比上半程感觉更好。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多就是开始进入到人生下半程的朋友们一些，叫做什么激励，或者是说也是给我们一些心灵鸡汤。原因是当人的身体啊等等状态慢慢开始衰老，然后当你看到年轻人开始这个蒸蒸日上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以前这件事情我能做，现在我做不了了，会有这种非常 depressed， 有点就是不开心的这种感觉，或者是说有点抑郁的感觉。但是像 Warren Buffett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95岁的老人，现在还在每天跟着同事们一起上班，然后说自己可以人生的下半程过得比人生的上半程更好。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个上半程的人生给他的所有的这些智慧，让他能够这个有底气说出自己的人生的下半程更好。而且在这个对于每年他们这个波克夏公司的这个年度股东大会来讲，其实也是吸引全球投资人的一场朝圣。也他那每一年他都是过去他都会亲自出现在这个展区，然后拿着他非常喜欢的这个 Dairy Queen 的这个冰激凌去和股东们一起合照，然后推广旗下的企业。所以他在很多的这个无数的投资人眼里面就是股神，也象征一个美国梦的一个平民英雄。讲老实话，他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也是从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只赚2块钱开始的。
对对，他在这个信当中一开始就做了一点回顾啊，他就回顾了他小时候，这个1938年差点死了，他的旁边的一个医生救了他，因为当时他肚子疼不舒服，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说没事儿，结果后来医生觉得还是不放心，再去进行检查的时候，晚上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急性的阑尾炎，所以马上送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开刀啊，所以呢他说至少有3次啊，他在从小的时候医生都是在他身边的这些医生啊救了他的命。然后他又回顾了他的这个64年的挚友，就是查理芒格啊，这个查理芒格前2年的时候刚刚去世，他也是做了一个有一个段落，就专门回顾这个查理芒格对他的影响和照顾。
健保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